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文，第二章的一到八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首先的第一节呢，你要注意，保罗的这两封书信，乃至于他很多的书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自然分段法，就是他说：“弟兄们，论道；弟兄们，论道。”每当说弟兄们论到什么，就是开启一个新的主题，对吧？所以它是一个一个主题衔接起来。那么这里他说弟兄们论到什么叫做论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个用今天神学一点的术语来讲是叫做末世论，是不是？就是说论到关于那末日的事情，关于那末世的事情。一说到末世论，就需要大家稍微回忆一下之前我在这里分享帖撒罗尼迦后前书的时候啊，这是后书，我们分享前一封书信的时候约略的提过，大致上有这三种的末世论，有所谓的前签、后签和无签，是吧？详细的有跟你可以去找一下当时的信息，这个我们不多做解释。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你无论知不知道这几个词，你实际上一定是秉持其中的至少一种观念。比如你认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灾难，灾难之后呢就太平一千年，太平一千年之后呢又有一场最后的大灾难，然后呢宝座前审判如何如何，这样讲话就叫做前签，是吧？压根认为就没有这种前签，就是人叫人在这个地上信主悔改，教会建立，教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直到人间天国建成。天国不是从天降下来的，乃是地上建起来的。如果有持有类似的这一种的观点，那就叫做后签。无签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啊。这种的思路会影响你对于很多问题的判断，比如说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你叫做被提或者叫做身体复活都可以，总之是他的来和我们与他的相聚。论到这件事，你认为他很快会来还是很遥远很遥远，还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得是三种观点啊，对不对？所以今天保罗所处理的就是这问题，看起来只是一个快慢的问题，实际上背后都有你神学的领受和根基。保罗说，我劝你们啊，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有个翻译叫做主的日子就要到了，马上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这里边他用的灵，人的灵感，或者是那些自称奉了神的灵来说话，有言语，言语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洛格斯，是吧？太初有道，就是这个道 word 啊，话，话就是道的意思。有一些人的话，甚至有说冒我名的书信。你注意，这个所谓冒我名的书信的意思是两种可能吧。第一种是有人委托保罗的名，他写的，他署名签上圣保罗，使徒保罗，是吧？他说是保罗写的，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我个人觉得不大。怎么讲？保罗还活着呢，是不是？你这么搞是不是特别容易被拆穿呢？保罗是不是还活着呢？哪有假冒的一个活人的一个书信的？人家当事人发现了，他不会给你对质的吗？马上说这是假的。所以更有一种的可能，合乎常理的是，的确是保罗自己的书信，但是他认为保罗的书信里边的某些话在支持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一种可能，这都有的啊，都有可能。但无论是哪一种，总之现在有各样的风声，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觉得主耶稣就要到了，一旦主耶稣就要到了，马上到了，人的整个生活状态是不是完全不同？假如我们说谁站在这儿明确的言之凿凿的告诉你主耶稣基督明天上午八点二十左右到，那你今天还整你那些没用的事吗？你是不是抓紧狂奔回去向你最爱的人传福音， 你赶快悔改，主明天早上8:20就来，你在8:15之前不信主，你就下地狱了，就是你可能会整个今天的一切都要抛开了，是不是？甚至你本来下午预定好的是要加班的，领导让你下午去加班，你还加吗？你也没有特别想传福音的人，那你是不是只想跟家人安静的喜乐的等候主的再临？提你啊，不要工作了，要什么工作？是不是？更不会娱乐了，没有意义，对吗？所以当有某种观点虽然指向的是未来，但它会直接影响现在。现在的帖撒罗尼迦信徒就是他听到或者他觉得或者他解释保罗的书信说主的日子就到了，于是他们动心了，他们惊慌了，他们手足无措了，他们坐立不安了，他的心被搅动了，他不再有真实的平静和喜乐了。因此核心的这句话就是主的日子现在到了，马上到了，你这个马是什么马，对吧？到底是多快？核心就在于这个问题。非常可能他们是从保罗的前书当中可能找到了一点根据。我们当时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特别解释过，是会有一些可能的误解的。比如前书的4:15-18，也是在说主降临的事儿。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他说我们，你先想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如何？保罗说我们照着主的话告你一件事，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这话的意思是他在说他能活到主降临吗？虽然字面意思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你想这个误解啊，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误解的可能的一个源头就是从这儿来的吧，就是保罗一直说我们能活着见主，好像是这个感觉，是不是？那我看你的年纪也就40-50，我比你还小，我才20多，你都能活到那时候，我凭什么活不到？那么这人生就剩几十年，即便主不是明天早晨8:20来，他是2038年8:20来某一年，那么你掐指一算倒计时，现在是24、38，还有14年，我这14年要做点什么，你人生规划一定全改了，是不是？那么这些人就是在可能是有这样的理解了。不过我们当时就解释过保罗说的这个话，你一定要结合他全部的书信，结合福音书，结合整个的新旧约圣经去理解的。有时候人类的语言它有限的，上帝的话，人类的话毕竟是用这些或者拼音文字或者象形文字组成，它就是一定会有歧义的。就算人说的没有歧义，你听上去都会有歧义。这就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解经，整本圣经的互相解释，圣灵的感动保守你解释，大公教会那个宝贵的神学传统说不是那个意思的，这样的一种护教型的解释，对吧？以及在实际应用当中它明显不合常识，自然之光显明的一种解释，你要综合的来理解一段圣经，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就像这个地方，我们当时专门解释过，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他认为主来的时候他还能活着，就像保罗一贯的说话方式，他说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参加鬼的筵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主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这里他也说我们，难道保罗自己参加过鬼的筵席吗？ 有时候这种代词你必须在上下文中去理解的，是吧？我刚来东北的时候就有一个被代词小小的困扰一下子，就是东北热情的同学们跟我打招呼啊，怎么咱爸多大了？我说咱爸那是我爸呀，是吧？或者南方的同学说，老师让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去，比如说去开班会，我就很，东北同学很诧异，你们班，那我是哪个班的？就是你正在跟我说话，我们是一个班的，那叫咱们班，对吧？是不是咱们呢？但是南方说我们班，我们班就是我们班，你们我们，我没有说不包括你啊，你知道吗？这些都今天你都会有这种的分歧，你一定要结合上下文看。那保罗这话你要翻译成东北话，你说咱们能惹主的愤恨吗？哎，咱们能比主还有能力吗？你说咱能一边吃主的筵席，一边又领鬼的筵席吗？那这个话难道说保罗参加过吗？不是这意思，是吧？这就是你要正确的去理解它啊。你结合主耶稣所说的话，末日什么时候来？主耶稣说你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也就是说就是因为这种事情重大，因此特别容易拿这说事儿迷惑你。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要迷惑许多人。你要注意，今天我们会提到很多真实的末日到来之前必有的征兆，有的是负面的征兆，有的是正面的征兆。比如负面的征兆就是开始冒出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开始骗人，这就是主要来的征兆之一啊，因为主这么说的嘛，是不是？第二，你还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是必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如今最近的这开年以来，好像这个地震频发啊，全世界是不是？哎，你是会觉得风声又近了？我很确定的说，是2024年肯定比2023年更近了，别的不能多说，对吧？然而你们要谨慎，人还把你们交给公会，要受鞭打，也就是说对教会的大逼迫还要到来。之后说，然而福音必先传给万民，而且。也就是说又有一个征兆是福音传遍了天下，这个万民就是说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群体当中都有人听过福音，当然不是说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对吧？是说每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都听到了。主说了这么多的征兆，咱们不敢说别的，就最后一条肯定就没有来。你现在能说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国家群体都听过福音吗？还是不能的，对吧？一些蛮荒的部落，一些什么地方，你就是偌大的一个中国，也有的是地方人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耶稣，什么叫福音。所以你结合主耶稣的这个说话方式，你才能够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就到了，没有这个话。所以圣经是同一本，你问所有的异端，除非太古怪的什么摩门教哈，你就问基督教出来的异端，你读什么？我读圣经啊，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是兄弟姐妹，谁给你讲的？大家都读同一本圣经。问题不在于读的是不是一本圣经，问题在于大家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你就通过有不同的圣经的译本就知道那翻译者的理解都不一样，对吧？甚至也有些教会因为他自己的神学取向，他要特意的把圣经当中跟某些事情有关的改成他的神学色彩的词，都是有这样做的。更何况人和人的理解文化背景各方面太不一样了，他的理解有的是真诚的，是他仔细查考过之后他的良心让他只能那样认为，这种还可以理解。然而更糟糕的一种的理解是什么呢？是纯粹的语文没学好，简单的说就是听话听不明白。就是保罗说有点生气了，保罗后来讲，我在你们那儿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对吧？我写过信，白纸黑字的给你看，我当时还给你解释过教导过你说一定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你们怎么忘了呢？为什么现在你们教会疯传着主马上就要来，于是有人惊慌有人动心的？这是保罗觉得这是什么情况呢？ 没学明白，话没听明白。有时候语文是这个问题，学点语文是太重要了，文法逻辑修辞。在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个叫微小说，几十个字，一百个字，这家炸了锅了，被一些主内愤慨的弟兄姊妹到处去举报，是吧？告说东北有个牧师，他主张读《西游记》能得永生，就是我都笨寻思，你觉得我真这么相信我会讲给你听吗？读《西游记》能得永生，无非是里边有这么一段，我写过这么个啊，当时写了一个是根据四大名著要告诉你跟福音的区别是什么。我说女儿国中有童男怀孕，你读过《西游记》就知道说的是唐僧喝那水的事儿吧。可这也挡不住取经的愿，因他以为内中有永生。唐僧为什么要去取经？他觉得那个佛经能拯救万民的，是不是能解救人的问题？然后妖魔们奉差遣等他，妖魔都是天上其实什么如来佛拆下来给他制造困难的，对吧？但是风闻是吃唐僧的肉喝唐僧的血能得永生，长生不老，对不对？所以抓住这句话了，那到底谁是妖魔呢？这是吧，说吃唐僧肉有永生，然后孙悟空下过地府把他的生死簿上的名字涂掉了，按理说他不被生死限制了，可他还要跟这个唐僧，也是就是说他认为唐僧选择的路是对的，是吧？最后很有意味深长的，唐僧取来那个经翻过河之后打开那个经全都是空白的，他才领悟到了这是一场空。所以我说这一篇小说你要从福音的角度以道观之很有意思，他就是告诉你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永生，对吧？那个佛经不是永生，唐僧的肉也不是永生，所谓的你能够战胜那些生死涂抹了也不是永生，这些是一场空，真正的永生只能从另外的地方找。我还以为这是遇到故事呢，结果他们读出来是说你读西游记就能得永生。所以我说什么，有时候就是说人文教育在某些时候对于底子太差的人来说优先级要胜过神学教育，要不然好神学到你这儿都理解成异端了。咱们总说的这些文法逻辑修辞啊这些东西，字词错别字都读啊，然后那个字的意思不懂，然后句子上下文一放不知道啥意思了，什么叫语法，什么叫做因何为何适合，是吧？如何何人何地，这些东西这是个基本训练，甚至语气人家在讽刺你呢，你听不听得懂？或者人家是陈述句能明白吗？保罗说我愿你们都做王，我好跟着你沾光。好，保罗说了希望我们都去竞选当王当国王，好，到时候封他一官半职。你非这样理解你是谁的脑子有问题啊，对吧？包括一个文本的体裁，保罗这叫书信，大卫那叫诗篇，所罗门那叫做格言箴言，老约翰那个叫做启示文学，他的体裁不同，它是有固定的规律在里边的，你理解它是不一样的。一些典故你没读过西游记的才会闹这种笑话，哪里边的每一个典故在说事儿，他只能看懂字面，还是多读读书吧，不要出来学别人学人家上网键盘侠，对不对？所以我说如果你能够受这样的教育，就能够免得你去断章取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的中了这个招，虽然他是很真诚的，但他就会急头白脸的跟你讲，我亲耳听到使徒保罗在我们这儿讲道的时候，后来还写信的说主马上就要来了，他非常真诚的那么理解的。所以保罗才需要写这个信苦口婆心的劝他，你理解错了，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而英文啦，一些拉丁文啦，它那个格式语法它比较清晰，是吧？经过训练学习往往其实比较容易变形，那从句就是从句， 主词，主词就是谓，主谓就是谓，宾就是宾，它比较容易辨析。我说汉语是真的难，汉语你不觉得里边的特别容易去制造梗啦，制造笑话啦，谐音梗啦？为什么？因为谐音就是多呀，它的歧义就是多呀，是吧？你如果不是多读多写，大量的去培养你的语感，确实听不明白，更说不明白中国话。中国话这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没有之一啊，最难掌握的语言。这是全世界做过调查的，中国人自己不觉得难，所有外国人学外语的都学过，中文太难学。所以一样哈，特别盼望的就是我们大家读圣经，刚才我再重复一遍，不是你读出来的亮光才是亮光，你要问问别人怎么理解的，教会的章程信条传统又是怎么解释的，许多的古圣先贤从原文是怎么看这些话的，在历史中的应用是怎样，你再来说你的理解对不对，而不是说我有个亮光我就认为是这个意思，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讲，就要按我的想法去做。你这样的讲是不是过于的傲慢，过于的狂妄了？那真就离异端不远了。好，所以这个误解很可能是他们对保罗的书信理解错了，再加上又有一些个灵，一些个言语煽风点火，在这个哥林多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确确实实的制造出动荡来了，信徒惶惶不安啊，每天焦急，觉得主就要来了，每天慌到一个程度无所事事，因为工作不重要了，家人也不重要了，世上的一切都不重要了，现在唯一重要的是把自己整好等主来。你会发现这种范儿的人今天也有。如果一个教会一个信徒实际上持有一种这种准前迁前迁细的这种观念，那么他就容易对这世上其他的一切都不在意，读什么西游记文学，还不赶快悔改传福音，是吧？你还上什么学，供什么做，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有用吗？有意义吗？搞什么教育，都快下地狱了，搞教育干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真的会影响人的。当然相反那个层面，如果你是从反面理解主的再来，主来那个最少31年以后来不了，我们活着绝对见不到，我们十代二十代子孙也见不到，所以今天该干哈干哈，就是主来之事跟你没关系，今天就别人干啥你干啥，也有这种。你很难说这一种的把主认为不会再来和主马上就要来，这两种到底哪个更恶？平衡就在这里边，对不对？就在这里边。所以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再次的补充了两个重大的关键，就是那末日来之前到底有什么征兆，他加了两个很具体的征兆，也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他说人不管是用什么办法，无论用灵用言语用，这是保罗说的啊，用这是牧师讲的，用那白纸黑字他网上发的，无论用什么东西法子都不要被他诱惑，因为保罗要提出一个证据。他说那个日子到来之前会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同时的有个大罪人称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你注意啊，要英文写的话，这个大罪人就是加引号的，加定冠词的那个罪人，是吧？大写的加粗加黑，这样的一个罪人是一个特定的一个人，这个人叫沉沦之子，叫做抵挡者，叫做大罪人，在别的书信约翰了谁讲的叫做敌基督，是吧？听过这个词吧？叫做敌基督。后边一讲那不法的人，这都说的是这一位，说他会出现。因此很自然哈，古往今来好多人就在猜测这谁呀、啊、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人是谁呀、啊、他一出来就说明这个末日真的要到了嘛，离道反教的事。首先你从圣经当中已经解经的来说，保罗不是在发明一个新观点，不是一个新观点。实际上在像启示录也提到过，在旧约但以理书也提到过， 有那个行毁坏可憎的那个毁灭者如何如何，是吧？你像起初来提到后来那个七头十脚，十个脚上面折断三个，三个又长出个小脚，那个脚那个行毁坏可憎者，都是和保罗这里说的那大罪人是类似的指代。所以这个是谁呢？很多人说是尼禄，你知道暴君焚城录是吧？尼禄，很多的教会的传统认为保罗就是在那一次的大逼迫当中，尼禄那次逼迫中跟彼得拉很多人一起殉道的。所以尼禄是不是那个大罪人离道反教的事呢？有点像，因为他栽赃基督徒嘛，对吧？还有人说是教皇，马丁路德就这么讲的。马丁路德说七头十脚，后来就是中世纪的七个王国，十个民族，哥特人、日耳曼人，十个民族，然后那个脚就是你教皇，就你最坏那个小脚，任意妄为，说夸大的话，自称为神，倒也挺像的。因为根据后文来说，古往今来敢坐在圣殿中称为皇的，好像也只有教皇呀，没别人啊，是吧？没有哪个迄今为止没有哪个人王，人间世俗皇帝敢坐在圣殿中，坐在大教堂当中接受人的崇拜和朝拜，是吧？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显露出来。所以你说是教皇吗？有一点道理。但后来发现宗教改革之后主还是没来呀，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呀。又有人说那是不是拿破仑呢？拿破仑自我加冕统一欧洲，也是皇帝的身份，是吧？也是。但是拿破仑的离道反教之事不明显呢，实际上他对这个信仰还颇为推崇呢。再到后来又有人说是希特勒，甚至到了前些年有人说是奥巴马。在十几年前有一美剧叫做 The Bible， 是吧？圣经里边那个耶稣受试探那一集，演撒旦这个演员右边这个，你看他像谁呢？这不就是按照奥巴马那个轮廓做的吗？是吧？就是有人认为是他。某种意义上，哎，你离道反教来说，他倒是更明显一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基督教反基督教，颠覆了很多我们的传统的认知。今日世界的这种左倾的乱象，他得有一半功劳。但是我不是说他是，我想说的是，到底咱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个不法的人，肯定是说那末日来临之前要有一个特别邪恶的人，这个邪恶的人还超级的有能力，有影响力，有个人魅力，被人崇拜。他会做一件事，他要坐在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是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有人就想，这是谁？谁曾经坐在神的殿里接受崇拜，自称是神？有人举出一个例子，保罗讲话的这个时候，或者他稍前一点，主耶稣那个时代的罗马皇帝叫格老丢，圣经叫格老丢，是吧？你要是看世俗翻译叫做克劳提。这个格老丢之前就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卡里古拉，卡里古拉就曾经要求把他的像放在圣殿中被人敬拜，但是也未遂，也自己被乱兵所杀。所以你说什么人敢把自己的画像了、塑像了放在教堂和圣殿里让人拜呢？多么恐怖的一种操作，对吧？但是那末世之时那个更狠，他不是把他的像放进去，是他自己坐在里边了，对吧？被人敬拜啊，当然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坐在所有教堂里，故此你说用像来实现也有可能的，是吧？来证明他嘛，偶像的意思嘛。但总之无论是哪一个，是卡里古拉，是尼禄，是谁，包括后来公元70年提多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样把他父亲韦斯巴先的这个衣帽衣服放在犹太人的圣殿中让人当神拜，也干过这个事儿，也干过这个事儿。所以那是他吗？也不是那么确定。 但是最后的一言以蔽之是什么？就像这个伟大的俄罗斯的文学家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临死前几年曾经跟一个编辑通信的时候说，他有一个比卡拉马佐夫兄弟更伟大的小说准备创作，是他的一个最后的梦想，要写这么一部书。他把那个提纲、构思、主题都写好了，当然很快他就去世了，他没写成嘛，是吧？但这个书信中呈现的这一本书，他就想称之为第一稿叫做《大罪人传》，就是这个里的大罪人那个意思哈。但他写的是一个好像平平凡凡的俄罗斯人，但他说那是个大罪人传，意思是在指代着那种敌基督的形象。而他这个书的第二次再沟通的时候，他说另一个更妥当的名字就叫做无神论，大罪人传等于是无神论传，这就是他的解读。我以为是抓到问题的核心。总之不管这个人是什么尼禄、希特勒还是什么教皇什么鬼的，总之他是抵挡主，抬举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自称是神，对吧？自称是神。无神的意思要么就是有个人想自称为神，要么就是虚情假意的说咱们大家都是神，之后呢我是众神之神，总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抓到问题的关键。总之他想抵挡神。好，这是末世来的时候真正的一个征兆。要我说就从这儿来看还没有来，还没出现这种普世性的离道反教，一个全世界人众望所归，崇拜他，仰望他，他又公然抵挡主，公然坐在圣殿里让人敬拜他，是没出现这个人。现在全世界没有人有这影响力，对吧？所以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事告诉你，你们不记得吗？说就这个意思，我都说过，这不是新鲜的话。然后第二个征兆，第二个征兆保罗也说过，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为什么你们也知道？那就是我跟你讲过嘛，他说那个大罪人出现之前慢慢要暴露出来，就这么恐怖，但是他有一个力量在制约他、约束他、阻止他、束缚他、拦阻他。这个拦阻他的是什么呢？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一方面那个大罪人会在末世之前出来，但是他又不是凭空出来的，他是慢慢的显露出来的，显露出来的。就像秦朝、汉朝交错的时候，你要注意后来颠覆了秦朝的项羽、刘邦是生在秦朝的，对不对？他甚至是刘邦应该更早，他生在战国时代的啊。而且刘邦远远的见过秦始皇，他出行的时候项羽也远远的见过他。就是说你谁能，假如你是皇帝，秦始皇坐在那个车辇之上往底下看，这么几万老百姓在这参拜你，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人，想到这个人将来颠覆你的帝国，是不是想不到？事情慢慢显露出来的。那个敌基督也是一样的，可能他刚刚露面的时候他朴实无华，看不出来，有一股力量在制约他，他慢慢显露出来是敌基督。什么在拦阻他呢？那有人说是上帝在拦阻，有人说那是上帝派天使去拦阻，还有人说是政府的力量在拦阻。比如说有人就提，如果说那个大罪人其实在暗指的是尼禄，首先要说这个很有可能，保罗在这里也用了一些规避敏感词，用谐音代替或者干脆不提。他跟天伦家教会讲，你们都知道的哈，现在你们也知道那个拦的是谁，就是我这是书信呐，万一被审查呢，对不对？但是我在你们当面的时候咱都提过他是谁，又是谁在拦阻。这个话有隐喻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格老丢，格老丢的这个英文名，不是拉丁文名，拉丁文名， 按照他这个原意来说，就有一种是，因为他这个原意是残疾人，也就引申出有受束缚、被限制、被约束的那个意思，是拦阻的。有人说这就是保罗在这儿搞的一个隐喻，他说有个限制者，这个人还当着让那个大罪人不能够去作祸。假如他说的是尼禄，这时候尼禄就已经是在罗马了，是吧？等到这个克劳迪死后，下一个继任的尼禄上来，那就显露出来。所以这按照当时的来说有道理的哈，可能说的是克劳迪的政府或者这个皇帝在拦阻尼禄的显现。也有一种说法说，保罗说的是教会，是教会在拦阻这敌基督者的出现，守护着圣道，守护着这些力量。哎，这个解释听起来非常高抬教会，对不对？不过啊，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解经要有传统，要有一个，所有的古代的教父和圣徒，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这儿今天这节拦阻者解释为教会。实际上具体查考，有这种说法，认为教会在当着他，到时候才被除去，因为后面又提到一个除去，因为这个很难解啊，为什么上帝要除去教会呢？对吗？他是为了解释他那个前前灾前被提什么的，是教会那个时候也被灭了啊，又一千年什么的。总之说这个是教会的，这种观点都是1830年之后出现的，就是在这种前前这种论点大行其道之后才突然出现。很多所谓的传统，你以为的传统一点都不传统，时间是很短的。比方说中国，我们一说传统武术，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八卦掌、形意拳、太极拳？这个传统是多传统？你印象中太极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张三丰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出现的？我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现代的这种所谓传统武术都没有超过刚才那个大致的年份，1830年、1820年的。你所知道的所有的川菜，就这个味儿，自古以来，你这个自古绝对不超过100年。就是说人对于时间的概念是很模糊的，什么传统？这种第四种的解释是这100-200年才有的事儿，从来没人这样说。但是你说它里边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呢？可能也有，因为你宏观的来说，上帝借着他的教会在其中起作用，能够来使得教会的影响力变成一种像盐一样在世上遏制腐化，那么这样讲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保罗那个年代，你仔细想，保罗的时期呢，基督教是国教吗？它有这么大影响力吗？是没有啊。所以古时没有人这样讲，但你非除非说你引申过来，你可以这样说。然后下面说怎么显露呢？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那拦阻的被除去。解释为教会最难说的就是这儿，为什么教会要被除去，对吧？你说上帝自己，这更也不好说了。上帝自己拦阻，怎么叫做被除去呢？天使还是什么？原文中说的这个不法，多次出现的不法，哎，这个汉语翻译很好啊，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就是无法无天的形容词哈，或者说是一种不法行为具体的名词，这叫不法。咱们说无法无天，你头脑中想到的是不是梁山好汉，是不是强盗，就这些人，是不是？或者说是不法行为。什么叫不法分子、不法行为呢？是违背了法律的，对不对？违法行为吧，违法行为就是不法行为，就是这儿说的意思哈。 所以你像另一个版本呢，翻译这些经文说，那不法的隐秘或者奥秘已经在运作了，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挡的，要等到那阻挡的被除去才会发作。这就是我们要说这个不法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解释圣经难就难在这些地方，今天这一段经文应该是整本圣经最难解的几段之一了，是吧？说的事情非常的涉及到奥秘的。但我们要能说的是，先看经文，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说到了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还是尼禄吗？尼禄咋死的我们都知道，自杀的嘛，是吧？他不是主耶稣在降临的时候废掉他的吧？除非你要解释主耶稣已经在尼禄自杀那一刻第一次暗中降临了，这就是前谦的实际观点。前谦的实际观点在主张的是耶稣是三次降临的，第一次就是十字架那一次，第二次就是现在已经来了，在天上的隐秘的地方提了圣徒，等到最后那一次是再次下来，但实际上是第三次了。这就是这种解释离奇的地方，为了圆上一个东西，他会改太多的东西。所以你结合这儿来说，这又说的是，即便有暗指迷路的意思，但更多的指的是那真正的那个末日，主耶稣的最后一次再来的时候，是吧？还是指的这个。故此我们说，不法的隐逸，当你说隐逸，就是它是已然出现；当你说不法的显露，它是未然的，它还没出现。当你特别的只专注的研究《提摩太前书》前书，你就特别会觉得它马上就来了，这个隐逸就已经显露到了暴露出来。当你去看后书，你能够平衡，你是知道还没有那么快的来，那个隐逸只是显露，只是让人察觉，但还没有显露。这就是整个的平衡就在这里。再回过来，我们要说不法的消灭是主消灭的，主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最终他的结局，这个不法之子，这个沉沦之子，这个敌基督当然是被基督消灭的。然而现在拦阻他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说一个东西不好，不好的反义词就是好，是吧？这个东西不黑，不黑的反义词是黑，不白的反义词是白，不法的反义词其实就是法。我想这是能够将诸般解释真正融于一体又不冲突的可能的一个理解。所谓的不法的反面就是法，不守规矩，它的意思反面就是守规矩，是不是？法又是什么意思呢？起码我们应该先知道，咱们圣经不断的讲律法，是吧？律法是干什么用的？世俗的人说法律，我们说律法，但英文都是一个词 law， 是吧？这是一个意思啊，你要注意，法律和律法是一个词，就是法，就是法。当然有时候也别乱用，你是做律师的，你不能说我是做法师的，是吧？这两个职业，是吧？但法可以代表这一切，律法和法律。先说我们的律法，咱们信条提到过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十九章，我不详细的念。首先，律法是有功用的。咱们先说律法不能干什么？律法能让你称义吗？能让你得救吗？好，所以律法没有用，你要废掉，是这样吗？也不是吧，律法是可以让你定罪的。你要不是因为有法律，有律法放在这儿，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犯法，什么叫不法，对不对？什么叫犯罪？教会如果没有规则，没有规矩，没有章程，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没有人说过你这样不对。就是对于你没有犯罪之人，律法所提 提倡的那些善和警惕的那些恶，也是你生活的准则。你就会发现整个摩西的律法、圣经的律法、教会的法律都是在倡导什么又反对什么，这会指导你，警戒你。所以用简单一点的话说，常常我们会讲律法的功用就是三样，叫做镜子、尺子和鞭子。这样是不好理解了，它是不能让你称义，不能让你得救，因为经常说若你如此行就可因着律法活着，是不是？你想活得好是一定要有法的，不能变不法分子。镜子的意思就是你对照律法，知道你哪儿脏了，哪儿做差了，对不对？你根据律法，这里的律法不是光说摩西律法，说的是整个教会的传统、教会法、律法，乃至于具体一间教会的章程，你对照这些才知道你哪里错了，哪里不对。第二个叫尺子，是尺度，即便是对的要做到什么程度，过了就是错了，不到还是错的，过犹不及，这是尺度。至于鞭子更好理解了，它就是有惩戒犯罪的作用，它当然是有劝赏的，是吧？这是律法真正的三重的功用。所以我想说非常可能保罗就会有这个含义，即便他说的是克劳迪格老丢，是格老丢在拦阻尼禄，即便是这样，那也在证明这句话，就是格老丢这个王、这个皇帝多少还讲点规矩，还守法。罗马法在当时的世界来说，你别当时，它就跟2000年之后的世界上的一半以上的国家相比，它都是非常的文明的，非常的健全的，是吧？罗马是个法治国度的，犹太人也是个法治社会的，有律法，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惺惺相惜。后来的逼迫那是后来的事情，整体上在保罗的时代，甚至在主耶稣的时代，即便比拉多却好像是那个下了死刑命令的人，但是整体上你仔细看圣经，对于罗马人的法度还是颇为推崇的呢，对吧？就故此，即便是说的是克劳迪，那么也有道理，是这个一个还算守法的政府在制约着那个无法无天的皇帝的出现，有这个可能。拦阻个不法之子的，我想说的就是法，这个法两种的，世上的法和教会的法，它也是密不可分的。咱们先说这世上的法，世上的法我们一般会说有两种，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海洋法系很简单，海洋法系就是英国、美国以及被他们殖民过的地方，深受他们影响的那些国家，你想就大概知道是谁，英联邦，是吧？这是海洋法系，从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发展出来。剩下那些多数就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罗马法就是源头了之一，教会法也是一个源头。这里我无意给你辨析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哪个好，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世上现存的法律就这两种，大体上而言就这两种。凡是要搞民法典、搞法典的这种，就倾向于大陆法系成文法。拿破仑的人生功绩，他自称我最大的功绩不是统一了欧洲，乃是制定了法兰西法典，就这个意思啊。但我想重点说的是，你听过这个词，就是法治和法治。法的意思，法和法还不一样。第一个法治，恰好这个汉语就这样，就是你要是不多辨析就听不明白，同音词，是不是？三点水这个治和立刀旁这个治，法治和法治有什么不同？首先说这个就是个英文的翻译了啊。第一个三点水这个治，法治的反义词就叫人治啊，三点水这个法治的反义词叫人治，意思就是说你是用法、用规则来治理的，还是用仁义、用你的脑子来治理的，用你的判断来治理的。咱都不说外边，就是教会也一样，对吧？如果说今天假如我说我个人从小家境贫寒，吃不起巧克力， 每当我同学嚼着巧克力来，我就是恶向胆边生，童年阴影就上来。等到我摇身一变，在教会带领人，我规定本教会不准有人在这儿吃巧克力，谁吃巧克力立刻绝罚，出级赶出去。这个就叫人治，对吧？因为你的合理性在哪里？如果说教会章程规定了主日敬拜时不能吃零食，来回走动喧哗影响别人，嘎吱嘎吱嚼影响敬拜，好，因为影响敬拜，说你要制止，你要就不制止，你先暂避一下，这没毛病吧？这是就叫做法治，对不对？意思是按规则来的，这个规则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三点水法治的地方，你是可以预判你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结果的，你不用猜的。你如果熟悉这样的法律，无论是这个教会还是这个国家，你就知道我去到这里从事了这件事情，做了这个行为会有什么后果，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最终的结果也如你所判断，可以预期。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特别的大爱无疆，我们没有这些章程，这些是受服人的东西，我们没有制度，没有法律，没有规定，这种是最可怕的。当他说他没有规矩的时候，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带领人的规矩就是规矩，我说你不行就是不行，你知道吗？这就是咱们说，如果50个人100个人以下的教会，你靠人情世故可以治理，你就当一个村那么治理，这都是你家村民邻居，大家都是一个姓，是吧？你一旦进入到像一个大的群体或者叫城市这种互相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地方，一定是靠契约的，是靠法来去治的，是吧？三点水的治，我总强调这个，三点水的治是要靠法治的，没有办法靠人治的。这就是法的意思，是这种法的精神在践行的时候拦阻那些不法者，让你无言以对。你不觉得是说人在治你，要不然就是这样的，你就会觉得人在治你啊，不让我来教会是因为那个代理人看不上我，他不让我来。不是，是教会章程规定你这个情况不能来，对吧？他不针对任何的特定的人，是针对所有人的，这样他就知道，哎呀，我违背的是章程，我不是说得罪了他，对吧？就这个意思。而第二个立高旁的治，这个法治是一个中国原创的词，英文没有对应的翻译，没有对应的翻译。还按延续刚才那个例子，你说我们没规矩，我说不让吃巧克力就不让吃啊。好，我现在在教会章程中增添一特别条款，凡吃巧克力者立刻赶出。好，现在有法可依了，根据教会法第28条特别条款，你违法了，你服不服？我就治你，这就叫做法。这个治好分别就在于三点水的这个治是像水一样，一碗水端平的，大家是在共同的一个标准之下，温和的一个方式，是吧？你被制度规则约束，而刀的那个立刀旁的这个治就是我要治你，我用权力来治你，那还是变相的人治，还不如人治呢。人治明明的说我就没有法，那你基本上还有一个条途径是你跟他搞好关系就行。可是他现在还用法律的名义搞你，我这是新条例，我这是新的法律，弄你，你就完了。你跟他谈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给你搞影响；你跟他搞影响，他又跟你说法律，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水治还是刀治是这个问题。教会的法也是一样的，教会的法我们说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是根据历史上许多的判例，一说判例这个做法就跟海洋法系有关系了。规则就是曾经这个事儿之前就是这么定的，没有被推翻之前，以后就援引此例， 对吧？就援引此例，这样来做，然后多少年之下累积章，形成一个章程，甚至于在教会当中，仍然一定有一些是律法、判例和章程都没法覆盖到的习惯，就是可能没有明文规定，大家仍然有一些默契的，也是不容易被打破的。越是熟悉的，就知道这种习惯从哪里来，默契。但总之，教会一定要有法，是哪个法制来着？三点水还是立刀旁呀？是三点水的，才能遏制人治。人治有两种的最恶劣的倾向，一个是出现了那种狂人的敌基督范的这种人，他就会任意妄为，败坏教会，败坏人的信心，拦阻很多人信主。另一种的反面的人质是，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是你好我好就行，咱们大家就一起就是把日子就是往前推动着混下去就可以，一种的不作为，那个说到底也是不走规则的，也是在靠人情世故的，对吧？这两种都是错的。教会和世上的法就是在拦阻那一切的不法之子的。我说的是真正的法，仁义那套东西恰恰是要被法治拦阻的。凡是搞人治的，那本身就已经接近于这里说的那沉沦之子。你只是没那个权利，你说我不是敌基督，我不是希特勒，不是奥巴马，只是你没那个权利，你也仍然在你的这个范畴内，要用你的方式试着掌控你身边的一切。每个人都想自己做王的，对吧？做王的意思，以中国式的理解来说，王就是可以任意妄为，不受约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的法治的精神，教会制定规则、制定章程、制定法，首先约束的就是带领者。这个规则章程首先约束的就是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不是拿出来说我搞个东西，这帮会众是该管管了，我赶快制定个章程把你们给我管起来。凡是这个思维，仍然中了这几千年魔鬼的诡计，那不法之子的恶毒，使他认为他是皇帝一般。教会不是干这个的地方。我再说一遍，真正的法是为了约束拦阻不法之子的。谁更可能成为不法之子？当然是有影响力有权力的人，对吧？所以这法首先是约束他们的，约束有权力者的，而不是无权力者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弟兄姊妹不要守教会的章程法律，我是说你得明白这个首先约束谁。那些能成敌基督的没有一个平民老百姓，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样的精神是要一以贯之的。让我们最简单的总结一下，上帝，三位一神的上帝就是这真正的拦阻者，在这个意义上是他的主权在使得这世上的恶没有过分，他以律法与法律一切的事情让这个世界我们还可以在其中生存，传福音，做见证，享受日光之下他赐我们的一切，他是那一个成就者。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上帝天父在立法也赐下法律，就像他对摩西所做的一样。圣子是这个护法和执法者，尤其耶稣基督降临时要审判的时候，他是执法者，对吧？而圣灵可以起一个好像普法释法的这个工作，他也要你知道你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圣经上多次的提过这种话，比如说到了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渐渐冷淡。扶老太太过马路拽了呢，拽了怨谁？所以不服。很多人说有监控你怕什么？有监控是不是？好，那么现在你扶他过马路了，地上倒了，扶起来过马路，监控掉了，证明不是你弄倒的，现在去出席行政会议听证会是吧？ 几来几回请假误事儿，没有人给你误工费的。你一细算就会发现这玩意儿不值得，干脆见了不理是最节省的办法。这就叫不法的事增多，爱心渐渐冷淡，就这样来的。人会计算的，不要说有监控有手机就可以，不是的，是吧？所以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就是稍微还有一点法治在的地方，你会发现就它空气清新刚健一些。一个教会还有章程还可以严格的执行的时候，它就正常一些。这些法就像说盐，盐不能让腐败的东西变得不腐败，它只能去让这个腐败的速度慢一些。法并不能真正让这不法之子就不露出来，只是会拦阻他，让他冒的头没那么快，危害没那么大。最近中国的教会出现了许多的事情，是不是在证明这一点？因为这种不法狂徒任意的妄为，促使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教会的带领者觉醒起来，说真的要建制。建制是要守住一个底线的，建制度不会让你变得圣洁，但会让你变得不那么罪恶，不那么恐怖，直到绊倒了那么多人才暴露，不会这样。这就是我们想要说的，真正的践行法水治精神的政权，真正在践行这个法治精神的教会，已经而且正在拦阻那不法之徒、沉沦之子、大罪人、敌基督。我相信这以上的传统现实的各种的已经解经的解释都颇有可取之处。我们以一个法，以上帝的主权来涵盖这一切，好让我们明白到末日圣子降临之时，为什么像政府、像国家就不需要存在了。因为你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力量，你的历史使命都完成，甚至在这个意义上教会都没有必要存在了。你都已经在天上与主同在，在天国与他一同掌权，那个国就是一个大号的教会了。地上这个有形教会的意义就不是那么大，无形有形，天上地下，古往今来的教会统一到一起了，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唯有这样才能说得通。为什么起好作用的拦阻者还要被除去呢？就是好政府、好的地方教会，到了主再来的时候，你也就可以向主交账了，交上你的历史使命。所以愿我们的教会，愿这世上和他心意的国家还在遏制恶的这些力量是被神兴起、被神使用的，愿我们也都能够来领受这样的精神。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将这教会特别的仰望交托给你，我们毕竟都是在因你的名来到这教会聚集的信徒。主啊，或许我们当中不是所有人都会参与到这世上的执政掌权的工作，这法律的立法、执法、解释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教会是为我们息息相关的。求你让中国的教会，让这世上的教会都真正的有那合你心意的制度，可以将罪恶及时的曝光约束，可以将那些一切不法的隐逸及时的让它显露出来，不使他的这教发作起来影响全团。主啊，愿你能够来真正的带领你的教会不断的去归正，也包括在这些制度的方面。我们也求你使我们的心有那真实的平衡的领受，我们在前书后书之间、旧约新约之间、已然未然之间，真的要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不左不右，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世上既不是懈怠躺平，也不是说惊慌动心手足无措。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那真的是不慌不忙的坚强，赐给我们那从你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